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 Jesse Nick， 我们在上海，这也是魔都电台啊。那我们今天啊，在这个上海的市中心啊，录一期关于《最终幻想14》的啊一期节目啊。那么大家知道的朋友也知道，就是我是经常在玩《最终幻想14》啊，这个在 B 站上面也做过相关的视频啊，也做过直播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请来几位在魔都的啊这个《最终幻想14》的资深玩家啊，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说这款游戏。啊，都已经出到第14代啊，到底有什么魅力所在啊？那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那先请几位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那个我是来自拉诺西亚的一个人男哈，入坑时间是2016年，当时的主要职业玩的是战星，因为比较喜欢玩奶，觉得奶妈是单刷或者是怎么是无所不能的，最后发现这个本他没办法单刷
啊。
目前的游戏进度是。已经通关了5.0所有的那个主线，现在正在博兹雅历练。
我也是来自拉诺西亚的一个人男玩家，那我是3.0末期开始玩的最终幻想14，就可能玩的主线就是主线通关之后一般就是刷刷坐骑，我是一个收集类的玩家，外观啊坐骑啊武器啊这种比较有收集癖的玩家，所以他因为游戏里提供的模型或者是幻化比较多，所以我通常都是上线都是在收集这些东西。那灵视这种东西呢，我是几乎就是没有打过，因为我是个受虐狂，当然肯定会有人喜欢玩灵视嘛。那 FF14 可能刚开始知道这个游戏的时候，就是因为它比较丰富的职业系统。那我第一次玩这个游戏的时候被别人骗了，别人说玩个诗人吧，又好看又能弹琴，后来我才发现诗人是真的不好玩，是一个靠概率输出的职业。后来我就变心了，我就去玩了法系，我只想说赤魔永远的神。
大家好，我是来自柔风海湾的猫娘玩家，我是2014年刚公测的时候就入坑的，那现在主职。现在组织是忍者，然后现在就基本灵视和绝本全都通关了。
这个是核心玩家。
也不是然后就在现在开始慢慢的在玩生产，发现生产跟不上不太行。
我是红玉海的，现在是拉拉肥玩家，然后主要的职业是舞娘，因为它比较简单。然后我是2017年的时候，比较晚的时候才开始玩 FF14 的，因为那个时候它出了直升，我就特别开心，一下就顶到满级了。然后我现在主要玩的是灵视，然后种田、搞装修、搞幻化。
那我说一下啊，你们都玩得很早啊，我是去年才开始玩的。啊，我是去年2020年在疫情就是刚起来1月份的时候，那时候过年也没什么事儿，对吧？都封城了，只能在家里，那么我们就玩吧。那么现在的进度大概就是阿玛罗这样一个进度。然后主职的话呢，现在打本，打四人本的话用舞娘比较多，然后打团本的话用那个赤魔比较多一点。
我好奇哦。疫情期间各大游戏厂商都在做营销，因为那个时候玩家都在家，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游戏啊，它其实还是有亲友带入坑的这样一个机制啊，包括还有像这种导师的这种机制在啊，所以说呢，当时正好有亲友他就是推荐说，哎呀，你们来玩这个游戏吧啊。
哎呀，推荐你的和推荐我的是同一个亲友吗？
这个就不知道了啊，有可能但是是这样的，因为之前在一次聚会上面呢，他单独跟我说了说5.0的一个剧情啊，说到了一个古代人的事情，这个我们后面可能会具体的说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设计的真的是很棒，但是这个只是跳到当中一个只言片语，跳了一个片段来跟我说。那么我觉得，作为一个最终幻想的长期的玩家，虽然说不是每代都玩过，但是像14这样一个经典的游戏，如果说不尝试一下的话，这个肯定说不过去，所以说我当时就趁着这个机会嘛就入坑了啊，所以说也算一个新的玩家，好吧。那么我们第一部分也差不多了啊，那个居然大家都是这个也是玩了，应该说也算玩了好几年了，像我说2020年年初玩了，那也算玩了1年多了啊。 那这个游戏就是说让大家坚持下去肯定是有它一个优秀的地方好的地方啊。那我们接下来第一个话题就是说谈一谈，就是说这个游戏你最喜欢的是哪个部分。
那必然是职业系统，打不过就加入，那么多职业随便选
啊，
就是十几个职业，十六个吧，现在好像是
17个，
算轻模是17个是吗？
算轻模算18个吧，
算生活吗？
不算生活，算不算生活？
站职的话，
不算生活，
18个，就是很多网游啊，它就是一个职业玩到死。如果你想，重新玩一个职业，其实代价很大的，不管是你装备啊，还是外观之类的。就 FF14就是换一个武器，就是一个新的职业，打不过就加入。就像我之前玩诗人，不好玩，我就去玩法系了，我就去拿上一本书，我就变成了召唤，而且。最好玩的就是它从2.0到现在5.0，再到将来的6.0，它每一个版本职业同一个职业它都是不一样的，它会增一增技能啊，加一加技能啊，减一减技能，甚至到4.0之后加了职业量谱之后，每一个职业都不一样。就这一点其实是和市面上绝大部分游戏它都是不一样的。嗯，通常来说，那可能其他游戏就是一个职业小修小改吧，不会那种大动干戈的把职业重做一遍。比如5.0，技工基本上就属于重生了。和之前的机制完全不一样，那这种好像市面上是没有的，那它这个职业系统还是蛮吸引我的。其他的，
对你说这个点好像正好就是很符合收藏类玩家的这种，
对，是
这种痛点。
是，而且你想那么多职业，那么多武器模型，好看的有那么多，像我这种换规则不够用的人，我就很喜欢倒腾这个东西，因为它职业太丰富了。
就以前的一些游戏，网络游戏的话，比如说你玩一个战士。
嗯
啊，玩一个防御类的职业，
就只能是战士
啊。对，你可以练到很后面的时候，突然你有一天你说你想换一下，换一个其他职业，哎、
嗯，
但是你会发现，就说换一下，它是一个全新的玩法啊。
这
所有的游戏都是这样，
嗯
啊。但是你换一下的话，它的成本会很高，因为你得从零开始，
嗯，
是吧？等级当然都得从头开始练，但是你的很多的这种装备啊、素材啊，包括甚至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连这个背包的扩充，
嗯。
对吧，都得重新去花钱花精力去把它扩充起来，包括一些成就啊，可能都得重新打重新做啊。但这个游戏就不是，你重新装备一把武器你就可以了，
嗯
啊，这一点我觉得是这日本人在这方面设计的是确实是很巧妙啊。嗯，那么其他的这个也推荐一下，看看有什么最喜欢的是哪一部。
他最喜欢的部分我都能替他说。年度最爱音乐家是组间正庆，没事就在家听组间正庆的音乐，就各种听，很烦。就是你，就纯音乐这个东西吧，你平时打游戏的时候听一听，或者是闲下来听一听就还好。那有时候看电视剧都在听组间正庆的音乐，它又是个纯音乐，又没有什么歌词啊内容什么的，配合有些画面听上去怪怪的，就天天在这听。年度最喜欢的歌手居然是组间正庆。
音乐这个东西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部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这个，这不是瞎说的。我的网易云音乐给我推荐2022年度的歌单10首，全部都是这个 FF14的音乐。
FF14有一个吉尼斯纪录
啊，对，就是，就大家可以知道，我就是2020年初才开始玩的这个游戏，等于去年一年我听的基本上都是它的这个 BGM 啊。我觉得这款游戏它的成功，它的音乐上的这个帮助。功不可没的啊，这个我们可以后续在版本上细讲的时候再讲。就是说，它本来就是《最终幻想》的一个集大成作，它的音乐在上面其实也是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啊。它有很多它自己经典的部分，也有很多杂糅过去多少代《最终幻想》的那些优秀的那个旋律啊片段，它都把它杂糅过来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这个后面我们可以详细的讲，确实是
最喜欢的可能打本就打副本偏多一点，嗯，比较喜欢兽面，
您是三绝玩家，
纯 PVE 玩家，
不，其实 PVP 我也有，
所以你学习生产只是为了在副本里修装备。
前面就是你们还没来，
那确实，
其实你们前面还没来，我在跟他尬聊的时候。我随口说了一句，就是我最近在被轻模这个折磨。
嗯，
他淡淡说一句啊，技能我都学完了。
为什么会被轻模折磨呢？
因为我是个菜鸟玩家啊，那个很多技能，它有几个核心技能是需要，就是假面狂欢，你要打满多少场数才能够给你啊。但是别的其实我都学了，就是那个什么，有几个需要你打满20场、打满30场这种，我就一直过不了。
青魔不是自爆逃课吗？
不是，
这个
假面狂欢，
对啊，自爆逃课就直接自爆，然后就
不是，它有假面狂欢里面它是，比如说你不能死。
对，
大家听到这个现在陌生人声音啊，他前面没有自我介绍过啊，并不是说他当中插进来啊，是因为他这个声音作为一个就是可以作为一个画外音存在，就像我们玩游戏对吧，玩家在里面玩总是有拂晓在外面看着是吧，大家就这样理解就可以了好吧啊，这个拂晓破啥你能叫呢？
嗯，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 MMO 玩家，以前是玩天堂二的，然后天堂二后来没落了之后嘛，就没有市面上一款游戏画风啊、美术啊是入得了我的眼的，直到 FF14，然后我就哎，就是这个游戏。
完了，你就是铁模型。
啊，对，被你发现了。
啊，那其实天堂二就可以了。
但是天堂二它不是没有人玩了吗？
人都是要往前看的嘛。
然后它也不更新了，没有其他游戏可以玩了。
但日系游戏都是这样的，日系游戏就是
特别好看，然后那个副本它的场景又特别宏大。
嗯是，它副本做的确实挺大的，一个24人
是那些蛮神本。
蛮神不是用来听音乐的吗？
还有看中场。
然后它的对它的转场 cutscene 就是基本上都是属于电影级的那种。
哦对哦，它这个转场这个机制好像其他游戏里也没有。
有，现在很多在抄。
超是超，我是说，
就是他的首创是吧？
对，
可能是他的，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单机游戏大厂，就以前是做主机的嘛。
他这是用单机的态度做网游吧？
对，他把那些切换呀、镜头呀，就是这种表达性的叙事语言，都带入了一个网游里面。像之前我们国内玩家玩的很多网游，就没有人看剧情的，或者很少。
对，那就说到我这个点了啊！我作为一个剧情玩家，JRPG的剧情玩家，我是觉得。因为以前玩隔壁的一些网游啊，尤其是欧美系的，对吧？它有剧情吗？有剧情，啊，但是呢，它不是强制性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要营造一种所谓的开放世界，
嗯，
就你去干什么都可以，是吧？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说会造成就是主线上的一个模糊，
嗯，
啊，就可能我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到了50级，就是让你们去打黑龙的。对吧？要去打那个什么元素领主的，但是之前的那些线是模糊的，也就是说你都不做，你升到了50级，你装备够了，你也可以去打，可以去做，啊，但这款游戏不一样，就是你要干什么，它会慢慢的把这个世界，把这个就是世界观以及它的这个游戏的各种功能一点点呈现出来，但是它的前提是你必须主线要推进到一定的进度，对吧？哪怕就说你换画，你喜欢换画，但是你也不是说一集我就能换画。对吧？你可能要推到15级之后，它才会出这个幻化的一个支线任务，对吧？可能别的都是也都是这样，像什么雇员啊，像别的一些系统啊之类，都是这样啊。你必须要去推主线，必须要去推主线，你才能解锁后面的各种各样的功能啊。有的人他觉得，哎，我就喜欢打幽雷卡或者是怎么样，但是 OK， 抱歉，你不到70级，不到主线的这个70级的话，你是打不了幽雷卡啊，就是这样一个道理。但这是有它。就是说一个缺点，就是说有的人他没法速成，对吧？但是他的优点就是说你可以沉浸的去感受他这个故事，啊，虽然说我们现在只能从2.0开始玩起啊，但是其实也够了，因为1.0那个故事其实也已经被抹得差不多了啊，你直接从2.0，像我这种直接从2.0上来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问题啊。但是这个故事就是说，虽然说一开始让你跑腿啊怎么样，你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人啊，但是到了5.4这种还是继续让你跑腿的时候，你就觉得还是会还感觉很亲切啊。而且这个故事里面啊，因为大家知道最终幻想它的这个 JRPG 故事通常是以悲剧为核心要素的
基调，
啊，这个故事里面也经常是啊，动不动
死人，
动不动就给你个刀子啊，但是你就会乐此不疲啊，会乐此不疲啊。这个我们后续再如果说涉及的话我们再讲，但是说我就是一直是推荐新的玩家，就是这个游戏虽然它也提供了，就是说你可以
直升
啊，直升丁，对吧？所谓的丁就是说你直升直接到70级啊， 直接到多少级，或者说直接就是把主线给跳过啊，买主线包也可以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是想玩这个游戏的话啊，可以从一级，从最早的那个主线任务啊，坐着入侵鸟车或者是坐着船到一个主人去买，去慢慢的享受这个故事。
我觉得这个要分，就是这个新的玩家他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他肯定是自己去体验一点点来比较好。但你说如果他实在是一点点时间都没有，但他又想玩这个游戏，你让他真的从头开始，可能他干一年才把主线干完，
所以他现在
然后就可能一个月就要被主线劝退了。
所以他现在出了一个昔日重现，
对，所以还是要看自己的情况，就你有没有足够的时间。
对，这个因人而异嘛，对吧？你真的没有时间，你在 B 站上去把剧情看完当然也可以，
我就是这样的也很快乐
你是想让别人给你总结吧
没有，我看了别人就是全主线的那个视频B 站上有个 UP 主
但是这个东西还是有利有弊因为它的主线不单单是那些过场的动画因为你走每一步，其实尤其到后面你也会发现，就是说每一个旁边的 NPC 它的对话都会不一样有的时候就是你交一个任务，可能就是佛晓当中的某一个人，他头上有一个绿色的打勾的标记，你会跟他去聊天。但是其实他旁边站着阿里塞，站着老鱼，他每个人每个阶段对话都会不一样包括你在推主线的过程当中，十之家里面其他的那些 NPC 他们的场景之间的互动也会不一样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群各种各样不同种族的女性同时去找老桑，说你到底是喜欢哪一个，对吧？有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像最近的话，我记得还有一次是，反正是几个佛晓的那个边缘人物在那边不停的下蹲来进行比试对吧？互相来比到底谁更强因为这种主线人物他的一些支线的一些表现，其实也是在贯穿在整个主线当中的。这个就是你光看剧情动画，或者说是看别的这种电影动画这种影视作品是不能感受到的一些东西，这才是一个游戏的一个它的独特的魅力。
对，它这一方面其实就是你作为一个玩家和这个游戏世界的一个羁绊和联系，如果你是自己打上来的就会比较深。
那我们讲了那么多浅尝辄止的东西那我们现在可能会谈一些更加深入的有关剧情的东西。那在具体的讲之前我这边还是要做一个剧透的警告因为可能听我们这节目的很多朋友玩这个游戏，但是你主线可能还没有推进到最新的进度也有可能就是说你还没有玩，只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款游戏。那么我这边要建议一下，就是说如果说你对主线很看重的话，你可以选择性的收听我们后面的节目，因为我们后面肯定会讲到现在国际服最新的这个叫什么最新的这个主线的剧情，以及我们后面可能还会对6.0有一些猜测与设想包括如果说现在你国服5.45的这个剧情还没打到的话，那么你可以浅尝辄止，好吧？选择以后就是打完了之后再听也可以，好吧？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剧透的环节那么就是首先我们就说一下，就是刚才大家都说了各自喜欢的地方，我们也讲了这个剧情在这个故事在这个游戏当中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元素。那么 RP 级我们是玩家，那肯定会有 NPC 那我先讲一下，就是这个游戏当中你最喜欢的 NPC 是哪一位？
我刚都说了，鲁纳尔。5.0蛇形之第一世界蛇形之里面那只狮子，鲁纳尔就是和谁亚修特拉关系非常好的那个狮子，就当时我觉得好可爱就是你不要看它外形非常的粗犷，但是它非常的细心，然后它又你知道它是个猫，亚修特拉也是个猫，是吧？就他会对他产生感情，但是呢，亚修特拉对他来说又是一个大姐姐，也不是，他喊亚修特拉喊的是啥我也忘了，是姐
妈
大姐好像是，
大妈是你喊的，
对对对对，就是他那个感情就是，他虽然是一个很旁枝末节的一个人物，但是他人物感情写的很丰富。
他主线还是有语音的一个角色
对他还是有语音，就是他其实他的戏份没有那么重，但包括你离开第一世界的时候，他特地去采了一个花躲在旁边，就那种很又胆小又怂，但是又很想上来跟你说两句话，我就很喜欢这种角色，他就感情太丰富了，人物是活的， 虽然他没有用很大的一个力气去塑造他，但是他塑造的那几句话或者说是那几句过场语音就已经把这个人物给塑造的非常的鲜明，我就很喜欢他。而且当时我记得官方也做过一个选你最喜欢的 NPC 的那个活动，我无条件的在那个活动期间把我所有的票都投给了他，虽然他没得名次吧，但是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他。
就这个人物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点，一个是在 5.0 主线里面，就是亚喵从那个地脉被艾梅救出来的时候，啊，他当时就是一下子就是那就是很激动，对吧？啊，终于没事了，实在是太好了，啊，那个时候其实他的这种特殊的情感，就是亚喵他已经是感受的，
嗯，
啊，只不过是不知道是怎么去回应他，啊，然后另外给我一个点特别让我感受深的就是在 5.2 的时候，啊，他本来是想去喊他们就是去吃饭的。但是在走到门口的时候突然就是听到里面好像就是他们在聊就是早晚是要走的，
嗯，
啊，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给这个人物带上了一定的就是
悲剧色彩，
悲剧色彩啊，因为就是你跳脱出这整个游戏你是知道像他这样一个量级的一个 NPC 是不可能跟随他们从第一世界返回到原初世界，至少在现在这个环境下啊，如果说他行的话那个莱南都可以，对吧？啊，那肯定游戏上是不会这样安排的，他肯定就是说两个人是要分开的，
嗯，
啊，但这当中最后会经历一个怎样的一个生离死别，在 5.2 的时候是不知道的，啊，这个时候就会让人感觉是一种很纠结的一种情况，啊，我就是觉得这个 NPC 他在这一点上面是塑造得很好，
他其实也最后也不是生离死别吧，就简单的说了个再见，其实那也是比生离死别我觉得更痛苦一点。
好，那别的呢？
别的
我不是说你别的，我是说别的。
完事，我应该再挑一个第二个喜欢的，我可要说。第二个就帕帕利莫吧。
帕利莫也算主线 NPC 吧？
算啊，当然
算，
当然算主线 NPC。就
他全名叫什么？帕帕利莫什么莫来的？
哦，这么说我还真不知道。
我也是突然想
到，就知道塔塔路叫塔塔路塔，纳兰莫纳兰。哎。帕帕利莫叫啥？
你还好意思说是你最喜欢的？
对，我就真的，因为我觉得他作为路易索瓦最好的一个学生，最后他牺牲自己去启动那个天命杖，就不知道是我的原因啊。就是我是觉得，虽然官方设定说拉拉肥是有小孩子啊，也有成年，但我一直觉得帕帕利莫就是一个小孩子。那他就，
因为他其实已经四十几岁了，
但就是他给你的感觉。不会很像一个成年人，不会像娜娜莫那样那么的给你感觉那么的严肃啊或者怎么样。包括你在2.0的时候，他掩护你撤退，他去拿就自己一个人面对后面的追兵的时候，你是感动的。但是那个地方有一个槽点，就是他为什么要在拿火伞把那个门打下，然后自己再到门外嘞？这个我是不能理解的。就是他是一个虽然是个小个子，他还是个独条的黑魔法师，但他很有担当。
那你我刚才问了一个问题，你就没回答上来。我现在其实这个问题是次要的，因为你看设定集就可以知道，对吧？
嗯、
我其实看主线，就是他走的这一段，我最大的疑惑就是说，他最后是说了两句话。
嗯。
啊，第一句是亲爱的伊达，这是我们第二次永别。
嗯，
啊，然后第二句就是来看看我这个学生到底有多优秀。
嗯，
对吧？啊，这句话其实是很刀的。
对
啊，但我的疑问就是说，这是我们第二次永别了，那第一次永别是什么时候的？
伊达，你2.0见到的伊达已经不是伊达了。
对
啊，他指的就是，其实1.0的时候也不是那个伊达，他指的就是故事之前的那个真的伊达，是吧？
伊达就是。伊达的故事其实是4.0的时候交代的
啊，对啊，
就是2.0的伊达好像还是伊达啊，不是2.0的伊达已经不是伊达，但是
是那个
谁，某位红衣女子，2.0的伊达已经不是，就是帕帕利莫对伊达这个人的形象是有感情寄托的，
嗯，
丽瑟假扮成伊达的时候，其实帕帕利莫我估计他应该是知道的。但是他们俩长一样啊，
不是他知不知道，
就是
他们俩，对，他们俩长一样，
对，
就是就像我们人对你的游戏角色和或者对你的那个游戏模型是有感情的一样，他对他也是有感情的。你们俩长一样，你还穿上了他的衣服，你说对于帕帕利莫本人来说， 他要拿天命杖，你用天命杖的代价就是牺牲自己，自己必须要没的。他之前伊达已经跟他再见过一次，那这次再见的就是他一个精神寄托，因为长一样啊，虽然是假扮的他知道，但是对他对他来说他就是他
啊，就是那个就是他精神中的伊达。
对，
其实是第二次跟他说，
虽然说形体是他的
妹妹，
但是就是说我就把他当作是他的
伊达。是因为确实你像在2.0的 CG 里面，帕帕利莫和伊达走在一起的时候，那个你应该看到了，就是他们两个是始终都是在一起的。
是他们永远都是一个小队。
对，他们两个包括因为你路易索瓦去封印那个巴哈姆特的时候，就是伊达和帕帕利莫在一起去祈祷的。
对，哎，因为森都的任务总归是他们
不管什么时候他们两个都是在一起的。CG 里
面就是其实如果说你们现在去一些网站看1.0的视频的话，这个应该可以很容易搜到，就是说有玩家他录了当年的1.0的视频，是森都骑士，就是你在森都的话，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冒险者刚在森林里面兜的时候，就是偶遇了伊达跟帕帕利莫，然后从而就卷入到了这个冒险当中啊。所以说他们从1.0开始就是作为一个玩家的一个初始的指引力一个角色啊，但是没有想到就是2.0之后啊，就现在就我对他这个人物纠结，就是他在3.x 的时候就是突然就是高举 flag 然后就把自己送走了，你知道吗？
路易索瓦不也是这样？
路易索瓦其实也还好。
哎，路易索瓦是先用一个传送魔法把你一传到10年后，然后自己去把。
但你要知道，作为现在的一些玩家，他从2.0开始玩起，他对路易索瓦的感情
没有那么深。
对，不像1.0的玩家那么深。
有些人都不知道路易索瓦是谁。
我还是很深的。
因为什么对于路易索瓦的感情没有那么深呢？因为2.0的时期啊，他跟我们后面的3.0开始的这个副本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你要知道，在2.0里面他就不出来了，他只有在巴哈姆特大迷宫里面才出来。
对，我说的就是这个点。因为巴哈姆特大迷宫它是属于一个高难度副本，就像现在我们的零式副本一样，
它有剧情。
就是说，如果说你不去打这个巴哈姆特大迷宫，你是根本就不知道路易索瓦这样的一个他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当年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是不知道的。你必须要打完那个副本，尤其是打完12层，你才知道当年路易索瓦他干了什么事情，是如何封印巴哈姆特的，对不对？你普通的玩家你接触不到的，不像现在，
不
现在的话是
CG 里面是他拿着天命杖，然后
他只知道
谁
不
穿了，
他只知道结果。
你巴哈姆特最后打完之后是那个动画最后的后半段，
对，他只知道结果。对，所以说
这只是在打完巴哈姆特之后才能
对。对，
前面其实 CG 里面是有的，开场的话其实你是可以选择
他看
的。
他只是一个结果，
他只是在 CG 中出现的一个人物，他在整个2.0当中他就已经是一个死掉的人了，
他是在文字里会出现。
但是我觉得要玩这个游戏的萌新玩家他肯定都会去看一下预告片吧， CG 啊什么的。
你在 CG 里面看到一个老头死了，你对他不会有感情？
我很有感情的，
我
看一次哭一次。
你想一下，他一个人就凭了一个木棒子，他能把巴哈姆特
只是觉得他很厉害，你只觉得他很厉害，但是你不知道他背后发生事情到底是什么。
这个你光看这个 CG 跟你打过巴哈姆特吧，你跟这个完全是两个感觉。
我还真不一样，我是玩到4.0之后，我又返回去把那个剧情打完之后，我才看到后半段的。我在2.0我都不知道。
对啊，
反过去
你那个时候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对他的感情应该是不
深。我是3.0的时候知道他的。
对，
啊、
你后来知道的时候，你肯定还会特意的去打一下这个巴哈姆特大迷宫，你特意的要去看一下解锁那一段被隐藏的剧情，对不对？
然后他5.0变成了一只鸟，
这个。
就是说
也算是另一种方式就跟你在一起了
是的
就这种感觉跟帕帕利莫又是两种概念，因为帕帕利莫是随你一同成长的一个人。
对对，从2.0
陪在一个版本，
对吧？你们之前是以互相之间有对话有过交集的啊，但是他这个突然死掉就给你的感觉又不一样啊。
帕帕利莫的死呢，我个人理解啊是这样子的，
说实话有点点突然。
就是为什么，其实可能我们认为很突然，但实际上可能在整个就是说整个一个长线的剧本中啊，它不是很突然的。为什么？因为他的死代表着丽瑟他要重生。
不死就不能重生吗？
从目前来看
就心态不一样。他假扮着伊达，我和帕帕利莫在一起，我假扮着伊达。
对，
那个时候我是活在别人的阴影下的，我不是那位穿着红色衣服的女人。
对，所以说他这个死就是我们觉得好像是不应该，或者但是这个作为剧本的那个，我不知道是这个剧本是不是石川夏子小姐写的，不清楚啊。 我不是很确定。但是的话，如果是作为写剧本的人，他可能要用帕帕蒂莫的死
对
来代表着伊达的重生，
对，
代表着利瑟的重生，
他才
所以说后面利瑟才要去
解放阿拉米
哥，解放阿拉米哥，
嗯，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剧，因为那个他死是3.57这个版本嘛，
嗯，
对吧？
是
最后一个版本，然后后面紧接着
是4.0。
那我
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
那我这边在这里我还是先做一个保留意见，好吧？
啊、
我们最后聊聊四零的时候，
这个只是猜测。
我们讲到四零的时候，再来讲利瑟这个人物，好吧？啊、
哦。
好，那我们再听听别的嘉宾，这关于 NPC 的一些看法。
其实我倒是挺喜欢魏直这个人物
啊、
哦，
这个经典的这个支线 NPC，
对，
天才铸造师，
对，哎，这真的就是科技
大佬。
我等一下，这个人物。他的系列游戏里面都是成双成对出现的，对吧？那么在14里面，他这旁边也是同样有这个比基斯在。
对。
那你为什么喜欢魏吉不喜欢比基斯？
可爱吧？因为他是拉拉肥。
因为是拉拉肥。对，每个人对拉拉肥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那种保护欲。
对，
就是小小的，
而且有一种亲切感。
拉拉肥是天下第一。
是，包括我就遇到纳拉木，我遇到帕帕利木，我都觉得。他们应该是小孩子吧，或是大人吧？除了那个谁，罗莉，那个谁，
什么二大奇？
其实我觉得吧，就是虽然说拉拉肥有亲切感，但是遇到沙蟹这种就没。
而且你想想，他们那个还帮你复制了一个雷加利亚复制品是吧？那么厉害。
老师，这个我还没拿到，嗯，
哎，
没事，
快了，
等后面、啊、
快了，
后面有掌握的时候再具体说，好吧？啊，魏吉，对，魏吉这个人确实是啊，怎么说？就像我前面说，他是个最终幻想系列的一个经典 NPC 啊，有好几代里面他都出现了，七代也好，这个15代也好，包括别的都有啊。那么在这一代里面，他是作为一个拉拉肥的形象出现的，
嗯
啊，我觉得，嗯，怎么说呢？可能我对他感觉不是特别好，不好意思，个人啊，
对，
但是他在那个小说里面、秘话里面啊，最终的一个。在那个第八零灾当中，啊，他没有撑过去。
啊，我也看，我也看过
这一段也是蛮感人，
蛮揪心
的、啊。怎么说？就是反正这些 NPC 给你刀子的时候，我是蛮记忆比较犹新的啊。啊，我前面说的，就是说他这个游戏它的特点是发刀子啊，尤其是怎么说呢？他会把一些人以一种比较逗逼的形象出现啊。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我一直。就我在群里面，我当时在那个亲友群里面，我也发过问过，就是说觉得很奇怪，像那个20方，哎，这个人是不是变态？我在群里面真的问过这个问题，对吧？
嗯
啊，
是变态
啊。然后包括、就是、
我也有这种想法，
我没有，
我觉得很反常。
包括像穆恩布瑞达，对吧？
嗯，
他刚登场的时候，给人一个很印象深刻的一个动作，就是去抱了老鱼。把老鱼抱起来了，对吧？老鱼当时是在2.0当中是一个很阴阳怪气的形象，
现在也很阴阳怪气，
对吧？但是很闷骚的。
现在是小丑
啊，对，现在会
是一个很闷的人物，对吧？你觉得他是一个拂晓当中的一个边缘中的边缘了，对吧？只是像一个影子一样的存在。但是他在这边一下子一个很逗逼的形象出现了，对吧？哎，您觉得哎这个很奇怪啊？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了，就是 SE 他很喜欢，就是说把一些人以逗逼的形象。出现之后把它刀掉，其实帕帕利莫也是，他跟伊达的很多互动当中，都是让人冷峻不禁的，
纯纯的，
是吧？就觉得哎很搞笑，两个人在那边开玩笑，在嬉笑怒骂怎么样了？哎，突然就给你刀子了，对吧？啊，他会让人就是产生就是说这种哎，这个人之前是很搞笑的一个人，但是突然就刀了，就之前越搞笑，刀的时候你就哭得就越厉害，啊，就是这样。那我讲一个我这边的人。我讲一个 NPC 吧，这个人其实这个大妈名字我都不记得了，但是他这个任务我很记得，就是4.0的时候有一个支线，在山区的，在基拉巴尼亚山区，当时你把所有的任务都做完，尤其主线推完之后，他会让你送一封信，
啊，
不是送他会让你去办一个事情，就是说他的儿子之前是跟着解放军，就走了，就是去反抗帝国去了，但是一直没有回来，
我还有点印象
啊。所以就是让你去找他这个儿子，
在深渊
啊，对，
嗯，
然后你去兜了一圈之后，你发现 就是别的 NPC 会跟你说，他可能就是在那个就在打那个中控塔的时候，就那场战役的时候就已经牺牲了，
没有
就
义了
啊。然后，但是你这个时候就是要回去送信，等于是告诉这个老母亲，就是这个私讯啊，这是一个任务链。但是这个 NPC 给我印象，如果是单战的话，不会影响很深。他游戏就开发商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说，这个老太太她是在这个村子的很里面的一个房子里面，她住在这个地方，给你这个任务。那给完这个任务之后，她会在村口一直在等你回她这个消息。
嗯，
就是说她一直在村子口等你，告诉她，就是说有没有回信啊？儿子到底去哪？这个我就觉得这个 NPC 就给我印象很深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啊，4.0的游戏。哦，可以说，待会儿说到4.0的时候，可以说就是啊，我说庆祝难说是不是瞎说的？但是这个任务确实给我印象很深，好吧？这个任务 NPC 也给我印象很深啊。那么讲完这个，我们讲一点，就是说你最讨厌的 NPC 是谁吧？
哦，那简直了，艾莫里克。
不要这样吧。
就是艾莫里克是托尔丹七世的私生子。然后你想一想，整个3.0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教皇的政教统一和民主之间的对抗。他拿一个龙氏战争的皮去包裹这个政治因素的这么一个故事底。就艾莫里克这个角色咧，他其实应该是很复杂的。他在之后的剧情把他的从一个宗教统治的国家改成一个民主统治国家。按道理来说，艾莫里克应该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形象应该是个很立体的，
应该是个克伦威尔式的人物。
对，就是。后来他就变成了一个监工。首先，
他并没有来接你工啊，
他只是发了个
暗示，就是首先他人物，其实你看，我喜欢帕帕利莫，
嗯，
我喜欢个就是喜欢那种鲁纳尔多，其实他的塑造可能只是只言片语的，他就能把这个形象立起。但艾莫里克作为一个主线里的一个大角色，大配角，有大段大段的戏，反而他这个角色塑造的其实确实挺一般的，他是应该是一个内心比较复杂的。我甚至觉得艾莫里克他内心写的阴暗一点，我都可以接受。
对，
我都可以接受。艾莫里克他反而是一个很蠢的、很傻白甜的一个角色，我觉得很奇怪。他，你看，他第一，他身世很奇怪，他是私生子，然后又给了伯雷尔家族去寄养。那个伯雷尔他夫人他还生不了，他给他去寄养艾莫里克，结果呢，就这么蠢蠢的、天真无邪的长大了，最后还把自己一个政教统一的国家改成了一个民主统治。
他还做了议长
啊，对。就我真是觉得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角色是这个样子的？他别人给他的评价就是啊，是个大暖男，我觉得他是个大渣男，实在是不行，不太行。
是这样的啊，我不得不插一句啊，这个在就是你打完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邪龙尼德霍格之后，他后来可不是开始就是要讲就是为后面的故事铺垫了嘛？就是这个叫什么龙狮终章还是龙狮什么来着？反正就是。第一个任务就是艾莫里克请你到他家里去吃饭，对吧？这个任务我觉得大家应该会印象比较深，就是说你必须要换一套其他的这种像正装一样的衣服去，对吧？然后呢，就是席间呢，就是说艾莫里克会问你，就是说你想不想喝茶？你说你想喝，然后他的管家会在旁边，他的动画会拍得很细，他在不停地往这个杯子里面倒各种各样的药水。我当时就觉得艾莫里克你是要毒死我，因为这个游戏每次只要到喝茶的时候，总是有不好的事情会发生。
是，
确实，
对吧？
要死人。
我觉得这次就是艾莫里克你要毒死我了，他就说还好我终于拿到了这个至高伊修加德至高无上的权利，你现在可以死了，就有这种感觉。
而且他吃饭的时候还会莫名其妙的用一种含情脉脉的眼神看着你，还点点头。
对，
就这样
一个过程啊，结果不是，这个让我小失望了一场啊。
对，
但是但这个人物呢，就是说，其实让现在玩家最大的反感的地方，就关于就是伊修加德这个建设这一块啊，他明明是一个主导者，或者说是一个利益的这个受益者，但是他在整个的游戏当中，只在最后
出现了一下，
最后的时候露了个脸啊，但是当中并没有穿插发挥一些太大的作用，
而且3.0光呆从沙都赶到伊修加德，然后参加千里龙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再到5.0找他们来开个会，就像请神一样难请得很。我就不是很喜欢艾莫里克，非常的不喜欢他。你想啊，他其实托尔丹死了之后他成了代理教皇，就算你对英雄有一种崇拜的情感，你不应该只是流于表面的，或者是言语上的，他其实吃饭的时候已经蛮过分的了，说啊怎么怎么样。他作为一个掌权的人，他其实应该是要
克制自己的，或者说是要更严肃一点的，而不应该是那么的怎么说
轻浮
啊。对，他有点，其实他有点轻浮的。其实奥尔十方他如果是对你有一种什么爱赞美的肉体啊怎么样，其实我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不是一个非常政治的角色。但艾默里克不是，他后来成为代理教皇了，他还是非常的轻浮，他这个角色我就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不喜欢。可能比某位红衣女子还讨厌，是吧？
只能说什么了？我觉得就是说什么，就是3.0这个故事啊，龙狮战争嘛，它这个故事本身是很宏伟，
对，
讲了人类和龙的战争嘛，
对。
但是呢，它这个故事背后的话，就是说拿到这个伊修塞德现代这个执掌者，这个艾默里克，但是艾默里克这个角色形象呢，就是说他不足以能够承担得起这样的一个整个故事的收尾，
是
他承担不起这个东西，而且整个故事他，因为其实这个。为什么龙狮战争它最后能够收尾，不光是靠艾默里克本身的功劳，还要包括那些基层人民，还有就是我们的光呆，对吧？
而且你想，
其实它的作用在里面能达到30%，可能就差不多了。它唯一的作用是什么？
有吗？
它唯一的作用就是在于它的身世。
哎，我觉得它的存在感还不如暗黑骑士的导师弗雷高嘞。
啊，都没有。所以说，它唯一的作用就是因为它的身世。他的身世什么的，他因为他是
重点是哎，我当时看到剧情里，看到托尔丹托克尔说父亲，我当时就很想杀了他，
应该让他和奥尔什方换个身份是吧？
我记得国服配音的话是翻译成父王嘛？
哎呀，我当时
差不多对
父皇嘛，好像因为他是教皇嘛，
对
吧？
就是一个道理嘛，反正我当时是就是。我听到这个，我当时
喊爸爸
，what？
惊呆了！
我就是拿着我的剑一道重拖，真的是太气人了。
这个反正我们具体聊到3.0的时候再聊，好吧？就3.0的时候，它这个剧情还是正反两面，有可圈可点的地方都有啊。嗯，听听别的那个这个嘉宾有什么讨厌的 NPC？
讨厌的不是朝阳？
顶流？
渣男朝阳吗？
朝阳其实还好吧，其实作为一个纯反派也不是很讨厌的。
你说的这个朝阳是
没有被附身的那个，
对，啊，就是
不是
活着的那个，
不是丹尼，
不是法丹，不是法丹的吧？
啊，
就是活着的那个朝阳。
OK， 那他父母也不是吗？
谁啊？
朝阳的父母，
朝阳父母
自然是巴尔尼儿戏，
重男轻女吧？那个纯粹的恶其实讨厌不起来的，要讨厌就讨厌那种豪豪换怪那种，我觉得其实纯粹的恶，他其实。
也能理解，
那就是他的意义。
恶人就是，如果你讨厌恶人，那说明你这个人就很肤浅。
那像朝阳有那个，就我不知道，就你们有人打过，就是那个神兵里面的那个鼓掌大叔，更讨厌吗？就是神兵线现在那个反派。
你说那个绿宝石神兵？
对
啊。
就不是他去用那个烙铁让小孩子去烙人家，然后还在那边鼓掌吗？现在在
我知道，
对，在国际服被称为鼓掌大叔嘛。
啊，那个渴望
就是那个军团长是吧？
啊，
就是渴望力量而已，有什么错的？
这个人就是纯粹的，哎，那个人我觉得也叫变态，也算是变态之一。
崇尚暴力，
对，
他就是崇尚暴力。
他这个都不能叫暴力，他这个就是属于
虐待，
他有点虐待狂，差不多是这样的感觉。
这种角色怎么过得审啊？
就他跟朝阳一样，其实都属于是加里马余孽，对吧？
是
啊，是没错。
朝阳，这他和他姐姐关系才是最奇怪的。其实，
养女嘛，
嗯，
他这个不是他这个主要是可能是因为他的父母吧，可能从小因为受他父母那种观念的影响，然后呢，再加上他后来来到了这个就是加里马。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多玛不是被加雷玛给入侵了吗？然后他等于说加入到了加雷玛之后，然后一心的崇尚这种所谓的权力，然后要追随芝诺斯，然后的话导致了他的这个心境就发生了，也许他本来心底的那种邪恶的一面被激发出来了。
问你个问题，追随强者有什么错吧？
没有错呀，
对呀，
所以说他本来也，所以我刚刚说了嘛，也许他本来内心的那一股就是邪恶的一面，然后就被暴露出来了。然后呢，就，哎，各种那种很狂野、很狂放的那种，
就是他完全不善良，反而就是纯粹的一个坏人。我觉得没啥。
他这种纯粹的坏，他倒不算纯粹的坏，他这种的话有点恶心。你要是说纯粹的坏的话，我觉得法丹尼尔这个才叫纯粹的坏。啊， 这个是真正的纯粹的话语。
但法丹尼尔现在他最终的结局还没有出现，
没有
对吧？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样。
啊、他的目的就一个，世界毁灭。
是，
但不，我的意思就是说。SE 他往往会做这样的一种事情，就是你觉得他是怎么样的时候，他最后会
啊，
不
这个说不清楚
啊，这就说不清楚，说不定你到六点零结束的时候，你又是哭着说法丹尼尔你不要走啊，对吧？也有可能
洗白了是吧？就跟艾梅一样，
就对，就跟艾梅你在四点 X 的时候，你也觉得这个人很讨厌啊，对吧？这个好死不死的又复活了一个什么这个家里面的老皇帝，对吧？这人到底是干嘛的，对吧？但是你到五点零结束的时候，你再看看呢。
不一定，因为艾梅尔其实在四点零的时候，你说他过分吧，也没有很过分，只是觉得这个人是终于是背后的势力，终于发现了原来这是第一代的无影啊，感觉很强，
原生无影。
但是你说他到底做了什么多大的恶呢？好像也不至于，
对，
至少不恶心人。
对，
对。
但是他在五点零的时候，等于是把原生种无影这一块基本上给洗白了。
对。
对吧？
至少他们没有错，
对，
就是立场嘛，
只是立场不同。
这就是你现在在讲原生种无影的时候，你就觉得哎，这些人也不容易啊，对吧？会这样一种感觉，对吧？就像我在打五点四之前的时候，你跟我讲转生种无影的时候，我的感觉还是尊阎王这种，
毕竟是
啊，对吧？转生种都是一些很讨厌的，包括法丹尼尔，他其实也是转生种，对吧？当时就觉得哎，这些转生种无影都很讨厌。但是你打了五点四的那个伊甸之后。啊，打了这个盖亚和那个就是和那个米特龙之后，
嗯，
你会觉得哎，转生种也有不容易的地方，
也有不容易，
会转变过来。就包括你六点零结束的时候，你会可能会觉得法丹尼尔，啊，如果说他不是什么三个任务就死的这种的话，啊，说不定你会觉得哎，他可能还会有什么就
不知道，现在还不知道，
这个说不清楚，
这个我们反正到后面掌握六点零的时候再说，好吧？
嗯，
啊，就是别的那我讲一个我讨厌的 NPC 吧，好吧？他是个支线 NPC， 就是武森任务线里的大师兄，
啊，
对吧？
我知道
这个人本身呢是个，就是五点零刚开啊，不是五点零，就是五十级的时候呢，他是个纯粹的利己主义者，
嗯，
对吧？就是为了要自身的强大，
对，
对吧？甚至是不惜就是要杀死我们这个主角，对吧？啊，让要锻炼他自身啊，对吧？这种我都无所谓，
嗯，
啊，这个任务线里面要杀我的人多的是了，对吧？
嗯，
海了去了，我根本就无所谓，对吧？多一个少一个都无所谓。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这个五十级的校服是从他身上脱下来的，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很恶心。
人家是武僧的这种就是传承
啊，因为五十级的校服，它是有一个这个任务线在的，不过包括战士的也好，别的也好，对吧？你必须要完成一些任务线，去哪里找什么东西啊什么的，完成试炼之后才能给你一件，对吧？
对
啊，到了他这边，他是直接身上脱下来，把他带着汗的这件就给你了。我说你们这个。阿拉米格真的
太穷了，
够小气的，
有点恶趣味
啊！而且到了八十级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不要
了，我有画面了，我操！到了八十级的时候，对吧？那个这个作为武僧的这个丽瑟也出现了啊，然后丽瑟跟大师兄这两个人见到之后，就像干柴烈火一样，要切磋一下。然后那当时我也在，那三个人啊，对吧？那你有本事你们两个来打我一个，对吧？那也就算了。对吧？我好歹也是开了什么十四个脉轮的这个武僧，
嗯，
对吧？啊，他们两个互相之间要切磋，然后派我是干什么呢？派我去送信啊，然后你去送信嘛，对吧？啊，你是光着跑腿，都多年了，对吧？啊，然后他们两个切磋，我就觉得这个 NPC 真的是没什么用啊。而且武僧线就说别的线你再怎么样，像那个暗棋的线也好，是吧？别的线也好，就是别的人大师兄师傅怎么样，再怎么样也是教导你的人。到了武僧这边之后，真的就是我变成师傅了。
嗯，
就这些所谓的大师兄啊，什么徒子徒孙啊，最后都是跟着我来学那个学，就是拳术。
啊，熟悉的剑技吗？
就我这套军旗拳打了这么多年，我还教他们，真的。哎，这反正这个 NPC 我是非常不喜欢。那这样吧，好吧，
嗯，
刚才也有点渐入佳境啊，我们接下来开始按照版本来聊，好吧？
嗯，
从2.0开始，
嗯，
好吧？
嗯。
因为现在我们玩这个国服的话啊，包括你玩国际服，其实也玩不到1.0了，对吧？这个前因后果我这边简单的说一下啊，如果说不对的话，再请各位嘉宾指正啊。就是说，因为1.0的时候真的是个灾难，
嗯
啊，是几几年来着？是2013-2014年的吧？2012-2013年的时候，
2012年的吧？
啊，这个时候真的这个 SE 我就觉得有点青黄不接，快经营不下去了，对吧？
嗯，
13啊有他诟病的地方啊，15。这个也不谈了，对吧？ 十四出来个网络游戏，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那个就是跟传统不一样，毕竟之前只有十一是网络游戏，是吧？
对对。
啊，那你十四再出来的时候，啊，这个游戏真的是没法玩啊！真的，
嗯、
我现在就说很多玩家说想重新去玩一点零，我说别，别，
噩梦。
我光看这个视频我就看不下去，对吧？啊，很多反人类的地方，这个就我们就不多谈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二点零呢，启田制作人他接手，啊，临危受命。开始等于是把这个游戏重新又做了一遍啊，那么故事现在从二点零开始也可以正常的玩下去啊，你也是个初始的冒险者啊，到这个地方来开始一点接任务啊，这个其实跟你从一点零开始也差不多啊。那么就这个版本大家感觉怎么样？肯定有吐槽的，
是哪个版本？
2.0，
二点零，
二点零
智能少呀，
二点零就很智能，
请
来上什么系统做的不咋地，就半二点零。半吊子就剧情做的就很普通，职业做的也很普通。
想想你大部分的
二点零的话，
强
制要我说
二十级的时候有多难受。
二点零要我说啊，因为它这个版本呢，就是因为它是要为了拯救一点零的这样的一个失败的作品，
嗯，
而且是不得已被上线的，
赶鸭子上架。
对，赶鸭子上架真的是被上线的。如果说他这个时候不上，他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嗯，
没有机会了，没有时间了。他只能在这个时候上，所以说导致了什么呢？导致了它的内容啊，不足够丰富，
很空缺，
不足够丰富，
嗯，
非常的。
然后他就用很多就是不太有意义和深度的一些剧情啊、任务啊来去填充这个时间段。我就是那个时候2014年刚开始，我们整个部门一排人坐在那儿，全在玩这个，大概玩了2天吧，大家都十级不到，然后集体就退了。
啊，那你那个十级不到退了，那是有点太早了。
但是其实二点有一个东西。只有2.0有，但后面都没有了。2.0在往地平关的路上有一个雕像，雕像那有一个解谜的任务，到3.0、4.0全部没有，就只有2.0有一个，而且那任务贼难做，而且每个人接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是吧？
对，
那个每个人接每个人都是不一样，那个贼难做，那个任务到现在都没做完。
我跟你说，我所有的任务都清掉了，
就那个任务，
只有这个任务我现在还没做完。
而且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挺有趣的，3.0、4.0全部全没有
了，对，幸好是没有了，
没有。哎，解谜那个东西你做出来，如果给了你某一个东西，那个。还是
他就是不能给东西，给了东西的话，这东西会物质化，这样
就是他一旦给了你很好东西，大家全部都去带。
而且我是觉得那个任务很有趣，但他后面把这任务给放弃掉了。
其实还是能，就是说你如果说是想要看攻略的话，还是能做的啊。
嗯、
就是只不过就是他跟现在的那些任务就是完全不一样了。2.0给我的感觉呢，就是说真的是解压脾气啊，这个日本人做的游戏就是这种感觉啊。
像打像回合制一样、
啊。就是首先你去沙之家的话，你要进两道门，真是活见鬼了。
啊，是要读两次条，
对吧？要读两次条，这是谁设计的？真的，
那个
是吧？
米菲利亚说、
啊：“
虽然我们有通讯背，但是请你来一趟沙。”
啊，对，啊，然后我记得呢，就是让你跑腿，就是跑腿到什么地步？就是你我因为是海都出身嘛，
嗯，
我碰到桑普瑞德，是当时第一次跟他一起出去做任务，是要去库谷营地，
嗯，
去找一个什么线索，
嗯，
啊。然后在沙之家的时候，米菲利亚说：“那么就麻烦你跟桑克瑞德去一下吧。”啊，然后桑克瑞德不跟你说，我们就在库谷营地见面吧。
嗯，
好，走，传送，啪，到了库谷营地，找到在营地里面的桑克瑞德。桑克瑞德说：“啊，这边的人好像不在，我们先回沙之家商量一下吧。”我真的是想两个耳光抽他，我啊，你跟米菲利亚两个人有奸情也就算了，还这样玩我。
3.0还有雪之家呢？
啊，对，
对，
对吧？啊，所以说，就是说，它当中是有很多劝退的地方啊，
嗯、
包括它主线，就是说推到泰坦的这一步的时候，他跟你说不得了，现在地灵族要召唤泰坦，
嗯，
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蛮神，以前被召唤过，但是这很难打掉、
嗯，
你现在要去找以前打掉的这个团队的人，想办法找，就是说什么办法可以把这个泰坦打掉，
嗯
啊，不然的话，这个海德林啊，这个星球啊，全部都完了，巴拉巴拉巴拉，给你讲套了很多帽子 ，OK， 没问题，去找人，然后找攻略怎么打，对吧？无非就是这样。好，到了地方之后，他跟你说，你要去做5道菜，活见鬼了！
是的，
这个星球都要毁灭了，你要叫我去做5道菜啊啊！然后整个一圈菜做完之后，你跟他说，这顿饭是请你吃的，我谢谢你啊，真的。
而且泰坦还是一个好的满身，
不是就是我经常就想问你们，还记不记得那边有个泰坦等着我们去打，对吧？就是整个2.0它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啊，这个就我刚才讲的这两点， 包括就是就是如果说像有的玩家是从2014年开始玩的话啊，就会卡等级卡得很厉害，
嗯，
对吧？
对对对
啊，因为很多的这个别的这种游戏的这个现在有的这种升级的机制是当时没有的，
嗯
啊，包括它的这个经验值啊什么的这种分配的其实也很不正常啊，可能就是你支线做完了，主线做完了，等级还卡那边啊，需要
打
本，对对，
需要去打费啊，打本。对吧？
还要做礼服
啊！对，这礼服估计都是后面才出来的吧？
嗯，
没有，
礼服是
一开始主要的收集任务。
对，
礼服
是一个1.0的遗毒。
啊，
对，
是的。
其实我
就是你1.0，
结果就是个
哎，1.0里面CG 里面有一个那个镜头是光呆在坐那，然后
刚好礼服。
那个其实不是牌子，
是
礼服，
穿礼服嘛。
紫妍姐姐攻略前，
对对对，那个其实是礼服，不是。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以为那个是换卡，他们在打牌，真的是礼服。
不，他就是去挑礼服任务嘛。
是，
对，那他1.0开始就有礼服。
是，
对，就是说那时候卡等级卡得很厉害，但是有很多东西，其实就是我看那个更新那个更新文字的话，就是从2.2、2.3开始一点点加这种东西，包括结婚啊，包括什么雇员啊这种，都是后续一点点给你加上来。但我觉得，其实那个时候的玩家可以说是破冰快乐的啊，你有很多东西就是从。那个时候就是说游戏一点点开始扩展，
见证着游戏的成长、
啊、因为我们现在觉得比如说他今天跟你说我们现在有个自由模式，你可以进副本去拍照啊什么样的，我觉得哇实在太棒了，对吧？我可以想象当年就是说这个玩家跟你说哎，我们现在有雇员可以开始用了，对吧、
嗯、
或者说我们现在就是接下来就是下个版本开始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嗯，
对吧？你会觉得哦，我现在就要玩到下个版本，对吧？肯定也是这样的想法，对吧？啊，虽然说不一定真的找到 CP哈，这是另外一句话了，对吧？啊、但是当时确实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游戏模式，就是当时一个版本加起来的。啊，我觉得我有的时候也很羡慕，就是当时那些2.0的玩家，啊，包括就是说这个游戏当时吸引我的，就是说我在2.0的时候，那在跑腿的时候，为什么会吸引我？就两个点，一个就是从库库营地往东走，往火墙那边走，还有一个就是从凯都的那个中萨。剩下农庄往海都走的时候，就前面那个就是基本上是很开阔的一望无垠的一个平地，
嗯，
然后你听着背景音乐骑中心鸟往前冲的时候，我实打实的感觉就是这就是这种环境，嗯，给你的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日式的经典 JRPG 冒险的感觉啊，这个就是可能很难用这种语言来去表达出来，你只有在游戏中当中去体验过一次之后真正的感觉吧。啊，2.0还有什么要说的吗？2.0的音乐其实也很经典。
2.0的音乐基本上都是沿用的这个 FF 的一些经典的原版的音乐，而且基本上不会有那种就是改编的很夸张的，就不会就真的用的都是很原始的。
2.0还有个经典台词：“那莫尼王，今天的萨拉南，你是艳阳高。”
这不是3.0，
这是3.0，
这
是
火。对不起。
2.0最经典的还是那句请来一趟沙之家、
啊、是
对，但是沙之家从海都坐船过去更快哦，
对，但是要花钱嘛，
对
啊，那也是，哎，你们好穷啊，
还可以坐船
啊，
对
啊，
坐船只要
就是沿着那个去市场的那条路一直往到，
因为地平湾它那个地方是有一个大水晶，你要到那儿需要走很长一段路，但是如果坐船直接到那个港口、
哦、
然后跑，只要跑一会儿就到了。
现在这是
2.0真是没啥可说的，2.0它整个那一个版本加起来的游戏丰富度都不足以支撑那个游戏那么久，好像2.0它的时间也不是很长，
但是因为它当时项目组是两个老的游戏和2.0一起开发的，所以可以理解，
但是它怎么说呢，有很多就是百废待兴的东西、
嗯、
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有很多他们破釜沉舟的一些内容在里面啊，
感觉到它很赶，
这是对，很多模型都是从里面挖出来的，
对，
就包括就是我最喜欢的音乐，包括像那个 Answers 应该算1.0的音乐吧，
对
吧，
对，就是1.0、
啊、
对
啊，但是那我不知道那个就是究极神兵的那一段是应该是2.0自己写的那一段啊，我一直很喜欢，
对，
1.0没有出版、
啊、
没有究极
神
兵，
我一直觉得这一段呢就是究极神兵的这个配乐可以跟那个就是像其片翼的天使这种齐名的这一段音乐，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游戏在2.0也没有活过来、
嗯、
也死掉的话，
嗯
啊， 那么在这个主线的动画城这一块里面啊，就是来吧冒险者，来看看谁能才能获得真正的答案。然后就一个转场，这个究极神兵的这个配乐起来的时候，这个场景确实是很精彩啊。虽然说现在这首歌都听不完，就这个
打完了，
这个 boss 就打完了啊，这个啊，但是如果说当年就是在这段结束的话，可以说这个游戏也是很精彩啊。
是的，
那我们接下来说3.0吧。其实3.0有很多新的地方。
哦，3.0就等于。等于又重新做了一个游戏，
对，
换血了，
哦，
等于说是一个重生，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生。
我当时走到大神门的门口之后，哇，这啊，这才是最终幻想的样子，因为我觉得2.0一点都不幻想。哦，3.0它那个欧式的那种哥特式的那种建筑，我觉得啊，这才是最终幻想该有的样子，那破破烂烂的门啊，包括血啊什么的，包括整个一休加德，
是立体的，
对，整个一休加德都是那种哥特式的建筑。啊，这
终于可以飞了。
对，是，终于可以飞了。对，终于可以飞了。
不知道你们平时有没有看，比如说吉田的一些采访什么的。然后其实说他就是好像前段时间吧，他刚去参加了一个采访，就是讲他的做《最终幻想14》这10年来的一个心路历程。然后他当时有说了一个，就是说，就他从1.0的时候，然后被委派要接手这个《最终幻想14》，一个即将
烂摊子，
对吧？然后接过来之后的话，他常常看到这个项目的时候，会觉得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这个游戏觉得不行。那我这边的话，只能说拼命的，就是动摇着员工们一起去加班加点的去做呀。但是呢，他唯一觉得作为一个 MMORPG， 居然没有飞行和游泳。
游泳是4.0才有的，
对，没错。他那个时候在2.07，不要说2.0，就在1.0的时候，他就觉得，居然一个 MMORPG 没有飞行和游泳，就都不能称之为一个 MMO， 所以说他势必想要在这个版本里面加进去，但是因为太赶，来不及做，所以说不得已说，那我们就在3.0的时候呢，先做好飞行。如果就是说你先让你选嘛，飞行和游泳，如果说我只能做一个的话，我先做哪个呢？肯定做飞行啊，
对
吧？所以说3.0的时候加入了飞行，那游泳一个就留到4.0了，所以我们4.0才会有了游泳。
而且3.0还做了阿拉巴提亚云海，
因为飞行，
对啊，它那个云海其实还蛮惊艳的。
对，
当时也没有什么游戏会做这种天上的，哇，阿拉巴，我在那摔死了，可能得有100次。
其实就是像空岛一样的感觉嘛。
嗯，是。
那那个图的风脉不是很难跑吗？
嗯，
这张图真的罄竹难书啊！我这个词今天用的太多
了。我在阿拉巴提被什么风筝猫打死过，被猴面雀打死过。哇，2.0，2.0，因为那个时候数值它其实做的一般，其实你打怪还好吧？就你比如说我20级，我打22级的怪能打得过。你到3.0，到阿拉巴提云海，一个风筝猫能追你半，就能。打几下你就没了。
那这时候就要赞叹一下忍者的好处了。
就是3.0的怪真的好痛啊，大人。
就这张地图，我到现在连他的名字叫什么我都叫不出来。
阿拉巴提亚，阿巴拉提亚，
阿巴，
阿巴拉
巴什么的，
阿
巴
拉提亚
云，
阿巴拉提亚云海，
阿巴拉提亚。
这么大的一张地图，两个水晶点全部是在最右最左边。
对，
最西面的地方，
对，
对吧？然后我的任务要
哇，天际白鹅，还要
往最东面走。
天际白鹅公说什么了？
就是说，你看着它好像是一张地图，但实际上你可以把它分为两个地图，一个高低阶地图跟一个高阶地图。
对，
那有的时候
关键是一开始你过去就还不能把
你不知道
开全，
对，你不知道。然后你作为一个萌新，你在60级出头的样子，然后你进了这个地图想，哎呀。前面我是要开风脉，那我
六十级是满
级，
50级
啊，50级啊，50级出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是55级以下吧？你先拿到了这个云海的时候，然后你在想，哎，我在下面的时候，在想那上面的图我怎么过去嘛？然后就要拼命的想办法过去，但是你怎么拼命都过不去，然后你就以为出 bug 了。
有时候交
是不是我不会？
有的时候交任务的点下面一个岛，你还得跳下去，怪 A 你一下，你没了。你跳下去不是强制一点血吗？然后旁边有个风筝猫过来挠你一下，你就没了。
只要在战斗状态下，你跳基本上就是。
然后问你是否传送回？
对，主要是。我觉得
然后就满世界说救救我，救救我。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作为首次，因为加入了飞行嘛。然后呢，他因为想要让你去探索地图上的各式各样的一些奇奇怪怪的角落啊、点啊什么的，所以说他加入了风脉这样的一个功能。 但是其实我们能看得出来，三点零的风脉确实恶心人。
四点零也很恶心啊。
四点零
不恶心吗？
四点零
这个
好，只能说相比较而言，三点零要更恶心一点。
四点零我们放到四点零说，我们先把三点零的这个吐槽给吐掉啊。我要说这样想，就是说三点零是这个游戏设计组很富有野心的一个版本，
包括剧情、
啊。这个我以前在聚会的时候我也说过，就是之前的几个主城，没有一个主城里面有四艘礼节。只有伊修加德，它分上下两层，上下两层还有不同的白天和晚上
啊，对，
理解，对吧？然后它这个包括就是说，你到了一个营地，就是像那个不结三塔、天极白垩宫，你都还能有单独的 BGM。
对，
这是基本上在后面的这几个版本里面都是没有的。
对
啊，就这个游戏，就是他花了很多心思在三点零想要呈现给大家。就是以前都是我们错了，不好意思啊！但是你让你们看看真的 FF 十四，就在3.0里面啊，就是说他想了很多东西去设计进去，但是呢，有的东西弄得太多，然后呢，它的底层呢本来就是有先天缺陷的，会导致就是说里面会有这样那样，就是还是让人不适应的地方。就包括我在那个叫什么翻云什么。翻云雾海那个地方做莫古力的任务，
对
啊，我最讨厌莫古力。
我靠，
每一个脑袋上，每一个莫古力脑袋上都有200个任务啊！
做完一个莫古力，他可以在这个地方再
跳出来，
跳出三四个问，
对，
三四个。
然后那个莫古力，女王旁边一圈的莫古力都有任务，哇，真的是，
然后
不能接受。
然后就一个像圆形竞技场一样的地方，它分上下三层，然后让你们去里面找莫古力。
哎，在最顶上好像是
啊，对，你又要上又要下，真的，这个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做，真的，啊，做完这张地图，真的是，啊，
导致我
别的地图我就觉得已经不算任务了，
导致我做那个莫古力的身材蛮足的时候，我真的做完之后再也不去了，太恶心，我就为了拿到那个棉花糖，我后来再也不去，我拿到做球就立刻闪人，再也不做了，太恶心了，而且你做一个任务，比如我错三样东西，我要交给三个莫古力。然后它分别在三个不同的方位，然后还非常非常的远。
就像我群里面有一个人，他这两天想要练那个生产，他说不用速冲，问怎么样练比较好。我跟他说做满足，后来他说前置我没开，那我说算了。之前我跟他讲了很好的，我说满足，尤其是像莫古力啊、像鲶鱼啊这种啊，每次可以给你。很多经验值，对吧？你基本上三个一做，至少一级半到两级左右可以升到了，对吧？那你这个有个持续性，而且呢，做完之后呢，你这个等级升上去了，对吧？还有蛮族的这个坐骑啊什么的，你可以去买，对吧？这个一举多得啊！但是他说前置没做，那我说算了。像蘑菇狸这种，这个
千万不要做
啊！让你去做，那是欺负你，对吧？啊，所以说。怎么说呢？就是说，它有它的好处的地方，但是网络游戏它必须要吸引玩家去长时间的去投入进去啊。那当时的考虑就是说，沙之家这套是不成了，啊，我们用蘑菇里吧，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啊，那说不了，就是很多玩家他推荐玩3.0，就是说会推荐说，哎，你把那个2.0的这个剧情用什么主线包去跳了吧，啊，3.0开始做。那我们聊聊3.0剧情吧，3.0剧情你们觉得好吗？
他就是够幻想啊，那2.0不幻想，他叫最终幻想，3.0就够幻想啊。人和龙的故事，就是他是有史诗感在的。2.0就其实就讲了个很平淡的故事，3.0他是开始有史诗感的。
对，3.0的剧情啊，如果单独拿出来单独做一款游戏都是可以的。
对，他其实
他可以说和最终幻想十四至少和整条故事线没有太大的必然关系，可以这么理解，没有太大的必然关系。
是，但是。单独的一个国家发生
的，他是讲
的
就是伊修加德和龙之间的千年战争。
是，
但
起因很奇怪，
但是后来那个就是暗呆加入之后，这个剧情就突然
暗呆。说实话，暗呆在他们这个中都算是支线了。
暗呆已经是龙氏战争已经算完结了，
对，
都算他的支线了。其实说白了，只是为了让我们觉得和这个整个主线能够贯穿起来的。等于说我们好像走向了一条支线的路上，然后又被暗呆他们拉回主线来了，大概是这样的感觉。但是作为整个剧情来讲的话，还是值得的。而且怎么说呢，3.0确实很有野心，就像刚刚说的很有野心。野心包含在什么地方？包含在它的副本设计。 亚历山大这个副本，
哦，
嗯，
非常经典，但是就是因为
太
经典太难了，导致在这个版本中流失了大批量的玩家，我当时的团都被打散了，知道吗？
你想亚历山大不是听摇滚的吗？
真的是被打散了，不是说不想玩啊，是被打的不想玩，就是被恶心的不想玩，水机佬嘛，
是，
对吧？
但是巴哈姆特也很难打。
不一样，因为巴哈姆特
是他第一次做这
种什么感觉呢？巴哈姆特就2.0的这个副本啊，他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就一个难度，他没有什么高难度和低难度的之分，对吧？
啊、对。
然后你说他这一个难度的话，而且那个时候说2.0毕竟作为一款新游戏刚上嘛，很多玩家他可能是真的是作为纯新的玩家，他刚刚加入进来，他根本就不需要接触到那种所谓的这种高难度副本，他可能打一些什么蛮神啊、极蛮神啊，对他来讲就已经足够了。因为你说你打巴哈姆特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去拿装备，你打别的东西你也一样可以拿到装备啊，所以说根本就不需要。
对，吉泰坦就可以全推了，
对吧？
亚历山大后面很多的机制，他亚历山大很多机制在后面的副本都不敢出现了，都几乎没有再出现。
不敢出现，真的太难。
你比如说打一个那个哥布林的有个炸弹的那个是第几层来着？
七，
你想你要变成一只鸟去躲他那个炸弹，
那
个机制
那是
那个很
五层，
他很多的机制在后期都不敢出现，后期都是简单的一些运动会嘛，只要你背板背熟了就可以，都是运动会。亚历山大不是，亚历山大他的机制后来都没有了，都不敢出了，就是因为他太难了。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这种随机性的机制。
对，是你说这个东西好吗？它肯定好，但是这个好要建立在什么样的一个前提下？要建立在这个游戏的人数的基数
的
要足够庞大，
对，
足够庞大，庞大到就是说。而且要什么？要你的这个游戏内容足够的丰富，就比如说现在5.0的，包括将来的6.0，它如果说人数足够多，它再出这样的难度没有问题。
嗯，
你顶多不玩就是了。
嗯，
我去玩别的内容啊，我可以不玩你这个呀、啊，没关系的。
对
吧？但是这个东西就像现在的绝本一样的感觉，难没有关系，我不玩，我看别人玩可以吧？
看别人受难，
对吧？
你受虐，
对啊，
就
没有问题的。但是那个时候不是的，
我们现在都已经80级了，然后我们部队因为人少嘛，
嗯，
通常在线也就4-5个人啊，我们去解线打那个就是天洞12，
会有机制杀的
啊，然后4个人可以通，
嗯，
5个人就不知道怎么打了，
就是他
真是活见鬼，多一个人我居然就打不过了，
有些机制必须要偶数的人才能
对，就是3个人我能打，4个人我能打，
也不是这么
说，到了5个人我居然不会打了，打不过去了。
对，因为他怎么说呢？就是说人数不对了之后，他的机制的这个点名啊，随机性就乱了。
是的，
乱了之后的话，再加上输出的这个匹配可能跟不上节奏，说白了就是节奏不对。
嗯，
你节奏不对，你就没办法掌握了。
然后好不容易就是把那个亚历山大的那个坐骑大家都刷满了，一人一个啊，解线大家都打过了啊。我们回去打
欧米伽，
我们回去打18S 的时候，发现18S 我居然打不过。
对，18S 17S。你说的是18S 17S
啊？不不
，A 吧
，A 吧 ，A 8S
吧，对 ，A 8S A 7S 这两个副本，我这么说，我个人觉得是在整个临时副本中最难的两个副本。
嗯，确实，
我是可以这么说。
我当时打
真的
打了有两
个，这个可以说是整个临时，就是我不谈别的什么绝本不绝本啊，就是临时的副本。
就我很难想象，就是说，就按照正常的理解，总是一层最简单，到12层最难，对吧？那我12层我都打过了，然后我回去我居然带第8层我打
没有，它是4层一算的，其实
反而后面的从
对
A9S 开始反而变简单，
它是4层一算的，
因为不敢再做那么难了。
对，你说它最难的时候，你说它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是 A3S 的时候，这个 A3S 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
嗯
，A3S 是个分水岭 ，A3S 就显得就是有点卡了。
嗯，
你说它难到很夸张嘛？也不至于，但是有点卡你的节奏，卡你的输出，然后等到 A4S。然后你这么一卡掉就导致了，而且那个时候版本的这个更新周期又特别长嘛，
对，
那个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漫长，然后一个掌小器能好几个月，
现在也不短，
但是现在内容多呀，现在虽然说不短但是内容多呀、
啊、对，你我可以慢慢刷幽灵卡嘛，
那个时候没有内容，你没有的玩你就啥也玩不了。
3.0有空岛，
空岛现在呢，
那个时候雷波没有，那个时候只是大家那个时候人不多嘛，
对啊，
那个时候雷波好难打哦，
就是这个道理。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是说，一款游戏它能够真正的长久的发展，它一定要建立在它的东西足够的
内容
足够的多丰富，哪怕你出的东西你新出一个版本，就像我们之前4.0的幽雷卡啊，玩家吐槽的多，对吧？说这什么垃圾系统，但是你说玩的人也多，一半一半吧，你不想玩你不玩就是了，你可以玩别的东西。那你说5.0它出了个脖子眼
啊，
同样的道理， 我可以不玩吗？我不玩了之后，但是你一样还是有人去玩的。你不玩的话，你可以玩别的东西。甚至有个人，有的人说，哇，刷了波子呀，那我不如反过来我去打幽雷卡，
对，
对不对？你现在可以返回去刷幽雷卡，也可以啊，没有人拦着。
出了波子呀，我才觉得幽雷卡真好玩，还挣钱呢。
是啊，
嗯，我们讲过3.0啊，就是说这个亚历山大确实是就是很经典的一个副本啊。但是作为我一个剧情玩家来说，我觉得亚历山大这个剧情啊，
嗯，
没有像后面那样惊心动魄啊。这个3.x 给我最终的一个感觉就是还是暗之小队让我眼睛一亮，
嗯，
它是个伏笔吧，算是
啊。对，就是说一开始他们是做一个反派出现啊，就是这个设计组为了也当时我是觉得啊，为了偷懒设计了一个就是2.0包括1.0啊，1.0上面就2.0这个 CG 动画里面的这个光之小队，复刻了一个小队出来，
嗯
啊，对吧？那而且那个时候呢，就是很神秘啊，到底是干什么的不知道，但是是反派，对吧？我们对着干。但是在那个3.x 的时候，有一个任务好像是叫灵魂继承者吧，啊，就是他们在一个单人任务里面被打败了啊，然后准备就是自杀，然后就再来一次的时候，
嗯
啊，被我叫住了啊。这个时候他们就是讲我们之前也是一个
光弹。
也是一个冒险者，啊，并不是光之战士。但是我们帮的人越来越多，久而久之之后，大家就把我们称为光之战士，
嗯，
啊，给予我们就是更加多的这种期望，啊，这个其实是让玩家产生一种共鸣，产生一种共情，
嗯，
因为我们就是从一个普通的冒险者，一点点变成最终变成一个拯救世界的英雄，啊，越来越多的人就是会给我们越来越高级的任务，啊，就这样，就一下子就让我对。这一批人他们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感到很感兴趣。这个我觉得是整个3.x 给我最深的一个印象啊，可能比前面的什么冰之巫女啊这种共情上面就会更加多
啊。伊塞勒我快哭死了，我天
哪，啊，对吧？那你可能会跟楠楠酱有很多话题。
你很喜欢他吗？
等我把光之小队先讲完好吧啊。就是当时阿尔伯特在那边就说了一句，就是这究竟是为什么，
嗯，
我们明明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却没有得到正确的结局啊，
欲战世界
啊，就感觉就是说这个人物这几个人物的设定就是给我感觉就是一下子就是很吸引我啊，就是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对，但最终没有得到一个正确的结局。那像我们现在如果说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对的话，那是不是我们最终这个主世界这个原初世界也会遭遇到光之泛滥，或者遭遇到别的怎么样的离开啊，
不知道，
就不知道，对吧？
不知道
啊。但这个故事其实到这边就是告一段落了，之后就
直接停了
啊，之后就是在后面的事情了，对吧？
嗯
啊，所以说这一段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
嗯，确实是的。
印象最深的不是他出场就把罗文娜给秒杀了吗？
这个很正常，这个我现在去也是秒杀。你要知道人家再怎么样是把一个世界给通关了，这个
对，人家已经刷通关了，然后现在是第二幕，到你的世界来刷第二周幕。我们现在是刚去完他们的世界，刷完一周幕。
是
啊，那你们可以聊一下冰之巫女啊。
冰之巫女就我其实刚开始其实对伊塞勒这个人没有什么那个，就是你寒冰的幻想是几三点几的版本？
2.0
哦，对，
就是他刚是刚出场的时候。
就是你想啊，你现在反过来想一想，他那个版本为什么叫寒冰的幻想？
不是因为冰之巫女？
为什么叫寒冰的幻想？他2.0，他为什么叫寒冰？你想一想，他那个人，那个希瓦，就是蛮神，他的设定是一个种族崇拜他，然后用以太的力量去纪念，然后召唤出一个蛮神。希瓦是他想象出来的，他崇拜了希瓦那么多年。就是信仰了他那么多年，那他我们打的那个希瓦是他想象出来的。我当时觉得哇，寒冰的幻想名字起得好好啊，就是我喜欢他这个人，就是纯粹是因为那个版本的名字
啊，
就寒冰的幻想，就好像4.0的月下芳华阅读一样，一个道理。
嗯，
他一生追求的，或者说他信仰的，他崇拜的，就是他自己的一个幻想而已。他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的人。
嗯，
我当时觉得哇，这个版本名字取得真好。如果没有这个版本的名字，这个人物的形象并没有那么的立体，甚至有点片面。但是他把这个幻想取上，我觉得这个人物就形象就非常的饱满，然后就真的很喜欢他。而且
啊，他也是个悲剧人。
确实，确实是悲剧。他说实话，就是这个西瓦伊塞勒，
嗯，
你说他到底是西瓦还是伊塞勒呢？
但是伊塞勒了。
你说他是他其实也是西瓦本人，
对啊，
他自己的信念足够强大，他的蛮神的设定就是你集体的信念足够强大，加上以太的力量才能召唤出蛮神。那按照这个规则来说，西瓦的召唤实际是他一个人完成的。
对啊，
他最后在那个冰雪竞技场，他是一个人变身成了西瓦，就他一个人的信念能大到一个种族，他能把西瓦召唤出来。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说不清楚。
那有神呢？
啊，
有神，
有神就是那个恩奇都。
哦，
那个
就是只鸡吗？
那是只鸡，
那是
那是那个其实，因为吉尔加美什他本身他就不是一个人呢。
哦，是这样。
吉尔加美什他本身就不是一个人，所以他
好像这样一说就
啊，对，
因为吉尔加美什本身就是一个三头六臂的怪物，他就是个武痴。你想他身边的人，他身边的只鸡变成那个，其实也不，他变成其实也不算是一个蛮神嘛。
我觉得他这个就吉尔加美什
算是个妖异。
哦不，有神也算蛮神，因为他其实也是吉尔加美什，他想要一个朋友，
是
对
吧？然后再加上以太之力，然后出来的有神，对吧？啊，从设定上来说是同一个，
对，设定上都是蛮神，说白了，设定上都是蛮神。但是这东西，哎，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到底是不是有自我的意识？在成为蛮神之后，他到底是伊塞勒还是希望？
哦，这个六点零，我觉得应该会交代吧。
啊，可能这还要交代吗？
不
需要了吧？
不是，六点零那个蛮神，那个这次那个主 KV 出来之后，
万魔殿
就上面有一个那个女的。
啊，
我估计就是
哦，
海德林本人
啊，对，那个是肯定是海德林，
就是他。
但是海德林，你跟西瓦没有关系。
海德林就是蛮神啊，
我知道他是蛮神的，
所以他到底有没有意识呢？佐迪亚克肯定也会出来，
会，肯定会。
对，所以啊，
主 KV 上面的白色的就
是海德林，对，就上面
的白头发那个，下面的就是那个佐迪亚克
啊。就这个我们到六点零展望的时候再说啊，这个不急着这么讲啊。那么那男将呢？
我觉得他这个人的角色非常的。因为他不是完全是自己在做这个事情，他其实还有很多追寻他、信奉他的人。我觉得他把那些人都带歪了，而且那些人的生活也都很悲惨，都是尼修家的下层的人。
追随伊塞勒的人，他本来就是生活很悲惨的人，并不是说他追随了伊塞勒才变得悲惨。
对，他是要一个心理支撑。
对啊，我觉得他就自己去干这件事就行了，不要涉及到其他无辜的人。
但你那我换个角度说，那你为什么不说他的作为、他的行动让那些人得到一些心理上的释放呢？
对，他其实也是有光之力的吧？
有吗？
有，
对，他是光之战士，
他好像是有的
啊，
他好像
是
有
光，
他是光之战士，对，
光之战士好好用啊。
但很多就是那些追随他的人都在那个就各种斗殴啊、打架都失去了生命啊，或者怎么样啊？
太不管。
对，我觉得他自己干这种事就自己干自己得了。就不要去搞那些那么多人，然后还要把别人带向生命的另一边。
最后还在三点零和谁顶替？
我是觉得这样，就是说
你是说大师兄吗？
是这样，就是说三点零里面的伊塞勒，他作为主线的团队当中的一个核心人物，我觉得他是有没有处理好的地方。他在天际白垩宫第一次碰到圣龙的时候，底下的人就崩溃掉了。对吧？
对
啊，被几个嘴炮就给灭掉了。然后再次他登场的时候，就是三点零最后出来，他来自爆了，对吧？这当中他的这个转变，其实只有他最后死之前的几句这个独白，就过去了。我觉得这个处理是草率的，
太仓促了。
对，就是说就是伊塞勒跟那个大师兄两个人。他们的理念是不同的，对吧？但是你到了这个天际白垩宫这边，就是等于否定了一个啊，扶持了另一个之后，就你没有做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平衡，就把这个人草率的给处理掉了啊。这个是让我比较感到失望的一个地方啊，对吧？啊，就还有玩家把这两个人组成 CP 了，是吧？啊，但你没有把这个人给处理好。这个我觉得是不对的，对吧？你可以有很多这种更加好的这种想法进去，对吧？但是就怎么说呢？就整个三点零也好，四点零也好，它 始终是在一个同化政治的一个环境里面啊，就异教徒的造反，包括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伊修加德的一个政体的一个转变，
嗯
啊，其实都是一个就是光之童话一样的一种草率的一种收场啊，它不能讲得太深刻，
嗯，
就是这些异教徒他惨到底惨到什么地步，对吧？你这个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现在变成上下议院的国家，对吧？你当中没有血腥镇压吗？没有政变吗？对吧？这些东西他都一概的就是不说了，
这也不能说吧，
不好说，
对吧？
这种政治类的东西不敢说，深的写，
以他一带而过就行。
是
他作为一个最终幻想游戏，他不会这样讲，
但不
对吧？
不得不说，他越不擅长写什么，他越喜欢写什么，
对吧？他就是要，他就是要，就像我们东方的玩家对这个什么多玛这种造反啊，包括解放阿拉米格这种嗤之以鼻啊，觉得你这个东西根本就不会写，对吧？
对，是。
我相信三点零末期这种什么政教合一的国家一下子变成上下议院国家，欧美玩家肯定也在那边笑，是吧？搞什么我们法国英国这个大革命死了多少人，对吧？砍了多少头才做成的事情啊，在你这边就变成
两句
对白，对吧？伏尔唐伯爵的这个几篇日记然后就过了，对吧？这怎么可能啊？
也没有什么流血牺牲
啊，所以说包括伊塞勒也是，就是这些异教徒他到底是怎么反抗，他为什么这样，这种悲惨的东西他其实都没有很深的去涉足啊，所以就导致了这个人物
没有那么
大师兄说他的毛折断了，那他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他之前的毛到底是怎么长起来的啊，他都没有深入去讲，
可能是为了少做两个过场动画
是吧，这个就是他那个我觉得是他失误的地方啊，如果说他能够再描写更加深刻一些的话，可能玩家对他的这种认同感会更加强一些，好吧，
总得给你留一个想象空间吧，
啊，行啊，那我们上半期的节目也差不多了，一个半小时了啊，时间蛮长的，那我们稍微稍作休息好吧，待会儿再开始从四点开始我们录下半期，
完了四点全是骂的。